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再次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在他的殿中来敬拜他。我们呢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有生命气息，能够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我们也承认我们有许多的亏欠和不义，主啊，我们再次求你赦免我们的过犯，也再次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污秽和不义，也求主你继续的以你的恩典还有真理力量来使我们靠着你来遵行你的旨意，也求你这时候帮助我们能够将我们心中的重担还有思虑挂念也都交托于你，因为知道主你顾念我们，也求主你继续的恩待林牧师今天在马六甲和东甲教会讲道，也求主你继续的与他同在，保守他，并且能够让他能够平安的回到我们当中，在今天晚上也求主你继续的让我们能够专注于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早上要继续思想出埃及记第五章。为什么今天的早上的讲题是叫做认识耶稣呢？其实本来就是耶和华嘛，哈。但是为什么要讲到认识耶稣啊？其实在最近的一次我们探访一个老姐妹的时候呢，她在不经意的对话里面，她说到相信耶和华，然后说是相信耶稣，她说不是，是相信耶和华。她说，我们相信的是耶稣，当然耶和华我们要相信，但是我们靠着得救的是耶稣基督的名。然后 他就跟我们提起有一对应该是姐妹吧，是另外一个就是异端的，就是也不是说姐妹啊，女士，然后来探访她，并且和她一同的来查经。然后呢慢慢灌输他这个耶和华见证人的这个教导，这个异端的教导。所以呢他们不认耶稣是神，他们只接受耶和华。所以为什么然后我们就牧师呢就花一点时间呢来跟这个老姐妹解释啊，为什么我们是相信耶稣，因为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他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的其中一个位格。所以呢我们相信耶稣，为什么我在这里讲到认识耶稣，就是我们要认识耶稣，因为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主耶稣呢他不单是在大概在两千年前降世为人来到世上，也有很多解经家呢他们在解释旧约就是亚伯拉罕所看见的那一位神对他耶和华对他说话，并且呢摩西呢也有耶和华呢亲自来带领以色列人呢，我们相信呢很可能呢也解经家的认为是耶稣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呢以他的形象显现让神的仆人们看见啊，所以我说认识耶稣，所以就是这个原因。并且呢我们也看见耶稣基督也曾经说过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因为耶和华也说过没有人看见神，只要人看见神呢必定活不了，就是说我们不在这世上这个肉身之内呢看见神。所以呢我们相信摩西所看见的那一位呢是耶稣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显现的那一位，所以我说认识耶稣。那么我们看见呢摩西他跟这个以色列的百长老呢讲过他们要去见法老。那么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摩西和亚伦呢来见埃及的这个法老，那么他也照着神所告诉他们的话呢来告诉法老。但是很不会感到出奇的就是法老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他说 在第二节，出埃及记第五章第二节说，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然后摩西他们就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啊。所以这就是法老的第一个反应，所以他说他不认识耶和华。其实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对白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法老他对神的认识，还有呢以色列的领袖官长呢对神的认识，还有摩西他对神的认识。从这一章的这个经文里面，当然法老对神的认识，我们也可以看从这个世界的一般人的这个对神的认识里面呢，我们可以分成四大类啊。当然就是有的就是有这个认识，知道这个真理，但是最主要的是我们要认识这一句话，就是知道真理来爱你啊，记得这一句话，知真理来爱你，这是最理想的哈。你知道真理，又能够来爱神，又能够来爱人，那个是最理想的。但是不理想的是什么呢？知道假理啊，来爱你，就是说他知道这是错误的啊，错误的这个知识，但是他有一个很真诚的爱，他是来爱神，也来爱人。然后另外一个大类呢，就是知道啊，知道这个假理呢来害你啊，就是他不爱你，但是他知道错的东西，他来害你。就好像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法老，他不知道啊，他知道认识错误的来害你，他要害啊耶和华的百姓。第四个大类呢，就是许许多多我们所碰到的，就是知道啊真理的，然后来害你。这个是四大类啊，对神的认知。但是我们现在先看的是知道真理来害你，有没有可能呢？有。谁是第一个？撒旦。撒旦就是认识神，他认识神，他知道神，但是他却不愿意去爱神，他愿意呢去害人啊。这个就是知道真理来害你。所以包括谁呢？包括以前旧约的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是恶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他们知道真理，但是他们不愿意认识神，他们作恶啊。所以他们在神的殿中，但是他们却呢滥用神的这个所给他们的这个责任。所以呢我们看见呢以利的两个儿子就是这样，撒旦也是这样，他知道真理，但是他要害你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呢另外一大类呢是知道假理来害你，就是现在我们所看的这个法老，他虽然不认识神啊，他虽然也不认识真理，但是他也不会呢来爱你，因为他根本都不认识你啊，所以他知道假理。这其实也是这世界呢很多的人呢也是一样，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也不认识真理，但是他们要害你，对吗？啊，他们知道你是基督徒，哦，你是基督徒，眼睛就亮了哈，啊，基督徒好欺负啊，就连不认识不信主的也知道哈，你的左脸你的右脸给他打的，哎，你左脸也要给他打啊，好好好啊，走一里路啊，还要走两里路啊，好，这个基督徒好好吃好吃，人就准备来欺负，知道你是基督徒，准备来吃你啊。这个就是现今很多基督徒所面对的这个问题。不要说基督徒，就算是哎不是。不要说基督徒面对非信徒的这个欺压，就算基督徒也会面对基督徒的所谓的基督徒的欺压。怎么说？因为很多的基督徒受到成功神学的 影响，所以他们整个的思想观念价值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整天都是讲为什么要人来，为什么要替人工作，让人来替你工作，就是让人来服侍你，不是你去服侍人。就是很多的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也是这个观念，就是认定你是欠他100万的。所以呢，他就要想方设法呢来用你的资源。你不帮他的话，你就是没有爱心。就是这样，很多的这些所谓的基督徒就是这样认为呢，你一定要帮他。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身处现在的这个罪恶的时代，包括我们自己也是罪人的所面对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求主给我们一颗，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他差我们去呢，就好像羊群进入狼群当中，所以我们要灵巧如蛇，寻粮像鸽子。你知道人怎么害你，但是你却不要去害人，却不要去以恶报恶。我们呢，求主给我们力量，晓得去分别啊。有人在这个地方逼迫你，耶稣基督说，你就逃到另外一个地方。当然也有一个时候是我们逃无可逃的时候呢，就要在那个地方来面对逼迫。当然除非好像林牧师之前所说过的，在使徒行传保罗他面对这个耶路撒冷的逼迫的时候呢，他几乎到每个一个城市都有犹太人要去害他，他就逃去另外一个地方再继续的传道。耶路撒冷的逼迫临到的时候呢，门徒都分散到不同地方，他们到随走随传，也可能是神的旨意，就是让他们把福音广传。但是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可能你没有机会逃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就是要面对逼迫。所以保罗很清楚他到耶路撒冷的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要面对这个犹太人的这个逼迫。当然他也趁这个机会上诉到凯撒，让他呢能够在罗马受审，那么他就有机会呢也把福音的真理呢传给在罗马的教会的基督徒。所以当然这个是不同，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呢有会面对知道假理来害你的人，但是呢我们求主呢给我们一颗就是灵巧的心，能够懂得来避开，能够把神所给我们的这些资源呢好好的用在那些真有需要的人啊。现在很多假有需要的人太多了，以前是很少，以前几十年前的时候才可能才只有一两个，现在呢你一走到大街上都是整天跟你要跟你讨钱啊，你走到不同的地方都有人来跟你讨钱，要给他饭吃。那其实他是不缺的，只是你给他钱呢。所以就是这样，我们现在活在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哈。知道你是基督徒啊，就特别好吃，特别高兴哈。但是我们求主给我们分辨的力量。好，这个是知道。我们看到这个知道真理来害你，知道假理来害你。现在呢我们知道另外一方面，就是知道假理来爱你啊，知道假的道理来爱你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当然圣经里面也有许多的例子，但是我们看刚才我提到的那个被就是在家里面呢不能够行动不方便的老姐妹呢，她听到一些错误的这些教导，他心里面有没有这个爱？有，他对上帝有这个爱。但是我们也知道一些异端，相信异端的这些人呢，他们其实出发点是非常好，非常有爱心的，但是他们所的爱心呢不是建立在真理上，也不是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他们的爱呢是建立在错误的这个教导上。 所以为什么笃信圣经长老会，就是要回到圣经的这个为本呢？就是因为在历世历代都一直出现呢不同对圣经不同的这个教导，对圣经有许多的歪曲和误解。当然很多人他们很有爱心，很多人他们出于善意，很多人他们比我们当中更加的有舍己的心。你看到他们那种舍己的态度，真的是我们都自叹不如啊！但是不代表呢他们所相信的就是合乎圣经。所以我们要会分辨，一个人很有爱心呢，不代表他所相信的是正确的，这个是我们要注意。当然他很有爱心，我们也是有爱心，但是我们不是要去批评，乃是希望他们能够回到圣经的这个原来的教导里面，不要再走错路，不要再相信其他的这些错误的教导，以致将来他的灵魂灭亡，没有机会认识耶稣。所以这个就是现在许许多多的人呢，他们所面对的情况。他们很有爱心，但是不是照着圣经的真理。所以我们求主怜悯帮助让我们呢知道如何来建立我们对神的认知。然后当然我们接下去看呢，就是知道真理来爱你，就是最典型的，就是在这里摩西他知道这个真理，他知道神，他也愿意来爱神。所以当法老回答摩西说这些没有答应让摩西离开这个埃及的时候呢，他反而加重更重对以色列人更重的这个工作。在第四节，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又说，看啊，这地的以色列人如此众多，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当天法老吩咐督工的和官长说，你们不可照常拔草给百姓做砖，叫他们自己去捡草，他们素常做砖的数目，你们仍旧向他们要，一点不可少，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呼求说，容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谎言的虚谎的言语。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法老对摩西的要求根本没有去听，反而呢给他们更大的这个难处，更多的这些困难，使到这些百姓呢更加的困苦。原本你看，假如是一般人的反应，假如神叫呼召你去做宣教的工作，但是呼召你去做某一样的这个事工的时候，但是我们一就是有一句名言，就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就是说我们都还没有去做就已经不成功。所以假如你是摩西，你是以色列的督工和官长，你会什么反应？其实我的反应也是差不多是这样但是你看见督工和官长以色列的 督工呢，他怎么样向摩西反应呢？在第十五节，以色列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待仆人，不公不把草给仆人？第十五节，并且对我们说做砖。然后法老就对他们说，你们是懒惰的。然后呢，在十九节呢，以色列的官长呢，听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就知道是遭遇祸患。他们离开了法老出来，正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就对他们说，我们听这句话，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 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你看见这时候以色列的领袖他们对神的认知是怎么样的呢？其实你看见他们对神的认知还是知道神会审判，只是呢他们对摩西和亚伦呢失去信心，他们没有对神完全失去信心，他们只是对摩西和亚伦失去信心，因为神允许法老将来对待以色列百姓。所以患者是我们呢，在面对这些事情呢，面对这些拦阻的时候，我们对神的信心是怎么样呢？我们对领袖的信心又是怎么样呢？我们会发觉到，假如是神让我们去做某一些的服事的时候，我们求主给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他的带领，并且呢，也求主给我们清楚知道他在我们生命中的那个负担。假如他很清楚地把这样的负担放在我们的心中，然后呢，我们又面对很大的这个困难，很大的这个挑战的时候呢，我们就更应当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神。这也许就是神让我们一起的来依靠他，面对这些困难。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的官长，他们没有对神失去那个信心。然后我们又看见摩西，他又是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呢？第二十节说，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摩西是在发牢骚吗？不是，他是在把心中的那个失望很坦白的告诉神。神有责备他吗？神也没有责备他，神知道，好像就好像你好心没好报这样，愿意去做，他直接去，不但这些百姓不相信，那些官长也不相信你，变成你就是那个好像就背黑锅的啊，那样的一个人。所以当我们面对这样的环境的时候，我们要告诉谁呢？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呼求。很多时候神就是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向他呼求，神愿意我们向他如此行，因为这本就是他的心意，要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他。为什么这样呢？最近我在帮一个姐妹上这个慕道班的时候呢，她之前是在约旦的教会啊，华人基督教会，她在约旦工作，就是以色列的旁边啊，约旦这个国家，在约旦这个国家工作，大概在2005年的时候，大概在那个时候。然后呢，他在那个时候是刚刚911，在2001年的时候呢发生后，所以呢各国呢对恐怖分子呢都采取很警惕的这个做法，就是机场都是有派人管理啊等等啊，就怕又再有第二个911的事情。所以每个自从911的事件呢，每个人在特别是中东一带的国家呢都人心惶惶。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有第二个911。所以在那个国家，那样的中东的这个国家工作的一个华人中国人啊，你说他会不会心惊胆战？真的差不多是没有，而且又在 教会里面聚会，在教会里面上，他们也有慕道班，三个月的慕道班，本来是六个月，缩短到三个月，三个月的慕道班，在那里受洗，并且他们在那里受洗，不是在约旦河、哦、我以为哇，约旦河这么靠近啊，在约旦、哦、在那边受洗不是很好吗？其实不然，可能还没有进去里面受洗，给人家打死。他们在哪里受洗？他们是在教会里面受洗，并且是滴水里，不是进去水里面的，不是进在河里面，我就以为哇，在河里面受洗哇，那多好呀，但是不是。所以呢，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他信主，他在那里呢来上慕道班，所以在那样的环境里面，牧师又给他们特别的这些紧密的这些课程，所以他们几乎呢就是每天呢来背圣经，就是记圣经的话语，并且呢来思想神的话。就在那段日子里面呢，他们对主的那个爱呢的感受呢是特别的大，对这个平安呢的感恩呢也特别的大。为什么呢？每一天你能够平安的回到你自己的家，或者回到你自己的宿舍，哇，你就是很感谢上帝。请问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呢？回到家就回到家嘛，有什么特别？回教会就回教会，有什么特别？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你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呢，你在那个危机的周围的环境里，你对这个平安，你对这个能够来聚会，能够来敬拜神呢，你的那个感恩呢是非常的大，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失去这些。所以同样的，当他离开了约旦，就他在一段时间在不同的地方工作，那种的危机感已经慢慢的失去，所以他也觉得呢，他好像在属灵上面没有特别大的喜乐，没有特别大的这种感恩。其实是每个人呢，我们每个人呢都一样是会经过的。所以为什么神有时候允许我们在危急的时候、危难的时候，我们对神的那个同在呢特别感谢、感恩，特别渴慕，特别需要呢来依靠神。有时候神允许这些，所以我们就更加抓住神。但是我们在平安顺境的时候呢，每样都不缺乏，每样都没有事情，我们对神的那个亲近呢也不会那么靠近，反而呢我们更加远离神。我们各自有各自的这个各自有各自的这个其他的东西取代神在我们心中的那个地位，所以很多是这样。所以我们看见神有时候允许这些困难临到，允许神的百姓遭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是让我们更加的来向神呼求。这就是许多时候呢，神的百姓认识神，神的百姓在我们相信神的过程里面呢，每一天所经历到的这些事情，更加深了我们对神的那个爱，更加深了我们对神的认识。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呢，讲到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是一生里面呢，在不同的事情上面呢，来经历我们对神的这位神的认识。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把这些的认识呢当作是理所当然，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些认识当作是头脑上面的知识，我们只是享受在其中的这个分辨的这个过程，但是在我们生命中里面的那个经历呢却没有那么的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只是在分析、在分辨这些的这个来龙去脉，但是呢，在我们心中对神的爱的时候呢，却没有那么的大。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神让我们学习去认识他，是有他的美意，使我们呢，在我们的心中里面呢，遇到各种不同的这个困难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慢慢的来遵循他的话，遵循他的旨意，也教导我们呢，能够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呢，能够认定他。这就是为什么呢？耶稣基督他在这个最后晚餐的时候呢，他告诉门徒说，他告诉将许多的事情告诉门徒，因为呢，有许多的人呢不会认识神，不会认识耶稣，他们会将许多的这些困难加在信主的人身上。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三十三节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耶稣基督在向上帝祷告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面呢，在为门徒祷告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在第一节说，他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我们注意这一句话，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第四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父啊，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很美的祷告。虽然门徒在那个时候是那么多的不完全，虽然他们还是那么多的挣扎，虽然他们对神的认识其实还是一知半解，甚至还以为耶稣基督会在地上，当然他是会地上建立他的国度，那是在他再来的时候，但是他们还是以为耶稣基督呢会来帮助他们就是赶走罗马帝国的统治，然后建立地上的国度。他们以为耶稣基督会在这世上建立这一切，但是很多时候呢，耶稣基督的教导不是。即便是如此，即便神的百姓门徒是那么的不完全，但是我们看耶稣基督的祷告，他说他们已经遵守了你的道。什么道？就是对神的爱还有对人的爱。所以我们一生的生命就是在于认识独一的神，并且认识神所差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是否每天都经历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呢？我们所经历的这些问题里面，我们是否愿意将这些问题都交托给他，并且愿意顺从他所带领的一切呢？不管是好或者是不好，我们都愿意顺从。只要是主的旨意在我生命中，不管是福不管是祸，我都愿意来靠主过。求主给我们力量。我们一起来默祷，然后我们请重圣执事带领我们做公祷。 在前面有一个跪垫，我们可以跪下来。